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46章1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哇，这是他又一次的来，第三次来献祭。第一次在创世纪28章10节，或者神向他显现哈。第二次神在披露伊勒，创世纪32章22节向他显现。那就像神也向亚伯拉罕显现过哈，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11节，神也向摩西显现过，创世纪3章4节，神也向撒母耳显现过，撒母耳记上3章10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些显现，是最后一次向雅各的显现了，跟第一次显现一样。都是跟应许有关系，也都是在一次很大的改变当中，要让以色列或者要让雅各他能够安心，前面上帝还是会向以前带领的。献祭，这个献祭我想是感恩吧，是感恩，也是祈求感恩过去的岁月有这么多的艰难，过去130年的岁月里面极多的艰难。哇，虽然曾经有过很多的富裕，但是也有很多的贫穷，但是现在上帝都帮助他了。又要到一个像您130岁，不要说130岁，打个折扣吧，65岁，您要去美国移民都恐怕很困难了。而且我们再一次记得说，埃及人厌恶希伯来人。我这些儿子讲的会是真的，即使看到车辆了，即使是法老的邀请，当然现在有艰难，现在这里有饥荒，饥荒带我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真是碰到好大的困难，如果没有这么大困难，我们不肯动的，那我们就为这些困难感谢主，主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主的旨意总是最美好的。第二节，对不起，第一节，他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当然这个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里讲到他父亲以撒的神。是不是也特别想到神在以撒生平中对以撒的带领呢？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人的神，不是像帕斯卡说神并不是哲学家的神，也就是他不抽象，他伟大但他不抽象，他跟我们人生每一个人每一刻都有关系。第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这叫了两次的呼唤哦，这两次就像我们刚刚说过的，创世纪22章对亚伯拉罕是两次呼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出埃及记3章4节，摩西神对摩西说，摩西摩西。在撒母耳记上3章10节也是两次，这都表示很重要很亲切。我们愿我们神对我们说话，真是我们听到他的亲切。他说我在这里。神对你说话，你在这里，你有愿意领受的心吗？你愿意信靠的心吗？你又愿意接受，你愿意说，主，你的带领一定最好，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蒙你的呼召，随你的脚中行吗？我愿意撇妻妾来跟随你吗？我愿意不会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来跟随你吗？我在这里，就是我真是交在你的手里了，你来带领吧。神说我是神，我是神，我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是真神，而且只有他是神，他是神，他在每件事上对我们每个人有最好的安排和带领，整个宇宙都是，就是你父亲的神，你父亲这一代一代都是，人会过去，他不会过去，而他作为永远是长存的，而且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信得过，你父亲信得过他，我也信得，你也要信得过我。我们都是在 我是永恒，但是在此我们说，在人间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候我都是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我在迦南地是神，我在埃及也是神，我在米索波大米是神，我在月球是神，我在整个宇宙都是神，甚至整个宇宙都没有的时候我也是神。各位，我们一定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念，任何一个时候他是极伟大的，但是他又是极细心的，这么小我们像虫一样，他一步一步的，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都带领，怎么长他都知道，变白变黑他都知道，他都在带领。你先去埃及不要害怕，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们记得当以撒碰到艰难的时候，神不要他去埃及。当亚伯拉罕碰到饥荒的时候，他去埃及，神并没有禁止，但是也没有鼓励他去。这里神叫他去埃及，我们就再一次看到神给我们的带领，原则上总是对的，叫我们绝对的顺服信靠他，但是方式不一样，有的时候就叫你去埃及，有的时候说你不要去埃及。神有他的智慧啊，不要害怕。我们说雅各的特点不是真应该害怕吗？啊，这人生这么多苦难，这么多艰难，怎么知道神的带领是更好，是最好的？实在是不知道。在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又都有点会怀疑，真的会好吗？这样子真的会好吗？这真的是最好的吗？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以色列人是在埃及成为大族的，教会是在逼迫中成长的。出埃及记和使徒行传都有讲到说，他们是在极大的艰难当中，越艰难 越大。常常在丰富当中我们反而堕落，反而长得肥胖，然后就踢跳忘记主。我们感谢主，神要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成为大族，我们都感谢主。那个大小不重要，荣耀上帝的名是重要的。神让我们大，让我们小，我们都荣耀他。但是神如果让我们大，实现他的应许，我们也感谢。只是要知道，这些也不要成为我们的网络，我们就是单单的信靠上帝，享受上帝。但是我们感谢主，到那个地方我们居然能成为大族，在最艰难的地方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神总是跟我们同行，在创世纪里也有看到，神的同行有的时候不大容易看得到，但是圣经都有记载，有的时候是说有使者，就包括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替以撒娶亲的时候，神的使者是跟他在一起，神的使者同在，其实就是神同在了，在创世纪28章那里，这个第15节。神也是对雅各说，我会跟你同在，你往哪里去我都会保佑你的。这个原则我想到今天也是一样，神差遣我们，耶稣差遣我们到世界啊，到天涯海角传扬他的福音，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好，他继续在说，我必定带你上来。当然带雅各上来是带他的骸骨了，他是死在埃及的。我们感谢主，神的带领是最美好的。神说带你上来，也许雅各以为我有一天还能上来，那不是的，神就带你的骸骨上来。就算是你亲自上到这个地方，各位，这世界还是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真的能得到一切的丰富，那是与主同在，那是在新天新地里。但在今天我们也是真的与这位主同在，只是我们会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相信主的同在美好就好了。同下同上，不管是生是死，约瑟必给你送终。原文做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呵呵，这个当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这眼睛对雅各真是非常重要咯。他的太太利亚的眼睛没有神，这也让他非常的愤怒，被欺骗。他自己也是在他父亲眼目昏花的时候骗了他的父亲，他自己也曾经眼睛就是在就是新婚之夜的时候看错了新娘子，其实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位。 他的眼睛也欺哄过他，如同他欺哄过他父亲的眼睛一样，就是那个彩衣让他以为约瑟死了。他眼睛也让他明亮过，就是45章27节，他看到那个车子，哦，他苏醒过来了。愿主让我们的眼睛是清楚的，愿主让我们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让我们能看到神让我们看到的。他会给你眼睛按上，按上当然就死了。这在中外都有，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习俗吧，死要瞑目的。那不信主的那瞑目不是真的瞑目，信主的瞑目是真的不瞑目。我们眼睛闭起来，其实就是马上打开，要看到永恒的荣耀了。雅各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一切的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好，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我们总是迁移和固定在一个地方，都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错。愿意顺服上帝，迁移是对的，愿意顺服上帝，固定在一个地方也是对的，但神总是在有最美好的带领，愿我们顺从。来到埃及的以色列名字如记在下面啊，下面我想我们就不去一个一个看了。这里讲到包括西面的儿子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这是第10节，是不是也是表示西面他的儿子不是很好？那么西面本身不太好，因为跟迦南的人通婚总是不怎么好的。那11节，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啊，这后来成为了很伟大的利未支派，我们也感谢主。犹大的儿子是俄南、示拉、法勒斯和谢拉，这个当然法勒斯和谢拉也可以算他的孙子了，因为是儿媳妇生的，这件事情在38章已经讲过了。尔和俄南死在迦南地，因为作恶多端啊。那以撒迦的孩子还有希伯伦的孩子是利亚生的，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然后还有女儿迪娜，儿孙共33人。然后迦得的又有哪些人？还有他们的妹子，把妹妹也讲出来了。那第18节说，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细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16个人。然后就是雅各最喜欢的拉杰，他生的当然简单，就是约瑟和便雅悯。那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拉西和以法莲。那咱们妻子是谁？然后便雅悯的儿子是谁？那么这都是拉结给雅各生的儿孙，共14个人。但他生了什么人？拿弗他利生了什么人？这是拉班给他的女儿拉结的使女庇拉从雅各所生的，共有7个人。好，那么与雅各第26节，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的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共有70人，而有些地方讲75个人。那么这些算法我想我们不必须多讲考究了，我们相信神的话是最好了。第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这个做父亲的现在知道谁是最可靠的哈，最可靠当然就是犹大了。那么叫犹大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到了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我们不大知道为什么不是约瑟直接在这里等哈？为什么雅各要派犹大先去见约瑟？他应该有所相信，约瑟会有所安排吧。但是既然犹大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就叫犹大去见约瑟，然后引他们到歌山地啊。就我觉得这好像有点啰嗦，或者有点复杂。但是也许在那个时候，雅各有个正确的想法：我们到那个地方，然后总是要有人先做一个先头部队吧，做一些安排。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的父亲以色列。哦，当然现在 高潮迭起的高潮，现在应该已经不是什么高潮了，但我们还能想象这一个父子的相遇才是恐怕是当时最重要的吧。比约瑟跟便雅悯相见恐怕还要更重要。我们也不要太灵异，不过我自己在想到说，我们在天上见到我们信主的死去的亲人朋友很好，但是是不是我们应该最盼望的还是见到我们的天父呢？见到三位一体的真神呢？约瑟最要见到的还是雅各啊。那这里讲到他父亲以色列，我想特别讲以色列也是在讲到一个父亲，然后有十二个孩子，因为以色列那是有十二个孩子了。神给他起名，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便雅悯，但是十二个孩子，雅各有还没有小孩的时候，这里讲到他们真是一家人了。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很久，这又是约瑟的一次的哭泣。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这话当然我们也想到像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九节西面颂里面讲到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我们非常感谢主，神让他们见到面，那我们更是说，如果我们见到主的面，那真是最甘心了。就像摩西在旷野要见到耶和华的面，见到神的面就见到神的荣耀，见到神的荣耀就是蒙神的荣耀，来得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恩典。那这里见到人的面都很高兴，知道你还在，死也甘心，当然他不必死，他也可以享受一下神要给他预备的继续有的救恩了。约瑟对他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法老的命令或法老的邀请，否则擅自带来怎么样吃空我们啊。后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摩押王也说，哇，这些以色列来这里带了这么多的牛羊，哇，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吃光那是恶意的。在这里呢，法老当然没有这样的心，他早就说把他们带过来。约瑟对他们有一点指示哈，三十三节，这没有任何的欺哄，但是是一个最正确的一个讲法，对双方都对的。讲出真理有的时候对有些人不利，但这里讲出真理是对每个人都有利。当然我们讲出真理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应该的哈。如果那是神要我们讲的，没有恶意的话，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是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以此为业。这并不是说谎啊，如果他们是你们要说你们是做电脑的，那就是说谎了。你们要做一个让说一个事情让埃及人很喜欢你们，那也是说谎。而如果原来不是的话，这是真实的。这真实的讲了以后怎么样呢？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埃及人不喜欢他们，就刚好去住在歌山地这个地方，就跟埃及人有分开了，就刚好也住在这里进行他们自己的行业，既不妨碍到埃及人，事实上这些牲畜对他们也有好处，而且呢让以色列也都非常好。牧羊的被埃及人所厌恶，我们也想到说最伟大的牧羊人却是被犹太人所厌恶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